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22日晚上8点，北京时间10月23日早上8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简讯。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2012年遇袭事件，在国会接受共和党议员领导的调查委员会质询时说，美国若要领导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那么在施展外交努力的时候就必须要继续承受一定的风险。克林顿星期四就其在2012年9月11日领馆袭击事件前后所起到的作用接受了一整天的询问。那起袭击造成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和其他三名美国人死亡。克林顿在谈到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发生的这起事件时语气从容，他说，美国必须领导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我们的外交人员必须继续在危险的地方代表美国。他指出，滴水不漏的安保是不可能做到的，在保卫国家、推动国家利益和安全价值观方面，我们不得不承受一定的程度的风险。克林顿表示，那起事件不应阻挡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他说，如果美国缺席，尤其是在那些动荡的地方，后果则不堪设想。巴基斯坦官员说，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偏远的西南部地区引爆炸弹，造成至少10名什叶派穆斯林死亡，多人受伤。这起袭击发生在俾路支省的布罗兰地区。俾路支省内政部部长巴格迪说，身穿罩袍的自杀炸弹手走进一个聚集着什叶派穆斯林的清真寺，然后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当时什叶派穆斯林正聚集在那里过阿舒拉节，纪念先知穆罕默德外孙侯赛因之死。还没有组织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他对找到方法来平息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感到谨慎乐观。克里星期四在柏林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4个小时的会晤后表示，接下来几天或许会出台一些有助于平息这场骚乱的提案。他说，他计划周六在约旦首都安曼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和约旦阿卜杜拉国王会晤时向他们提出这些提案。克里还敦促双方采取具体措施来停止暴力。这场骚乱已经导致至少8名以色列人和大约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指责捷克共和国以有辱人格的方式拘押移民和难民。扎伊德·侯赛因说，来自各种渠道的可信的报告表明，捷克违反移民人权的做法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巧合的，而是有系统的践踏人权。他说，捷克共和国经常把移民和难民拘留40天，有些人据说被拘留90天。他们经常搜查被拘留者，看他们是否有钱支付每天10.46美元的拘留费用。侯赛因说，捷克采取这类措施看起来是为了要阻止移民和难民进入或留在捷克。他援引上周公布的一名捷克共和国调查官的报告表示，一拘留中心的条件违反了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欧洲人权公约。侯赛因表达了对捷克共和国伴随拘留政策一道出现的政府高官公开恐外言论的担忧，包括捷克总统泽曼有关伊斯兰恐惧症的讲话，以及由他的前任克劳斯发起的反对移民公开请愿书。泽曼总统和他的内政部长切瓦尼否认了侯赛因对捷克拘留政策和难民移民待遇的谴责。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办公室星期四发布紧急新闻稿说，该委员会主席菲奥娜·布鲁斯议员星期四在议会下院向政府提出了有关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紧急问题，并且已经被议长所接受。有报道说，中国人权律师张凯因为捍卫民权有可能被判重刑或被判处死刑。问题是，英国外务及联邦事务大臣是否会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表声明。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克里国务卿出访讨论中东安全问题，美英法德促联合国惩处伊朗试验导弹，另外习近平访英有不同的反响，我们有详细的报道。另外，中国要求菲律宾给宿务枪击案的凶手夫妇以豁免权。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柏林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讨论如何结束日益升级的巴以冲突问题。星期三，内塔尼亚胡在德国会晤了默克尔总理，默克尔呼吁以巴双方努力缓和目前的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柏林，亲巴勒斯坦人示威者抗议内塔尼亚胡的到访，一些人称他为战争罪犯。默克尔总理敦促内塔尼亚胡不要采取加剧冲突的政策，比如在被巴勒斯坦人视为其未来国家的地界建造犹太人定居点等等。
谈到两国方案，我们认为建造犹太人定居点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我反复重申过这一点，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缓和局势。我认为本着这一精神，有关各方都需要做出贡献。
数周的骚乱已经导致至少八名以色列人和四十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内塔尼亚胡总理把暴力活动归咎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我认为国际社会应当要求阿巴斯停止煽动并传播有关以色列国及其政策的谎言，这一点非常重要。
阿巴斯则把暴力活动归咎于以色列所采取的行动。
以色列人对东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圣地，特别是阿克萨清真寺的持续占领和侵略，打开了宗教冲突的大门。不幸的是，这个冲突已经开始了。
阿巴斯是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这番话的。当时潘基文在中东访问，呼吁双方要保持冷静。
我向以巴领导人都强调了，急需通过言行重申他们是和平的合作伙伴。
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在欧洲和中东就目前局势举行一系列会谈。
国务卿感到，鉴于中东地区的冲突持续不断，前去那里举行这些会谈，以寻求结束暴力和恢复平静的途径非常重要。
克里将在柏林稍作停留，然后前往维也纳、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土耳其和沙特领导人讨论叙利亚局势和中东安全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在俄罗斯方面，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计划在领土主权有争议的千岛群岛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日本声称对千岛群岛的部分地区拥有主权。绍伊古星期四对新闻界说，俄罗斯计划在岛上建立大型现代基地，安装边界防御所需要的设备。日本声称对千岛群岛的南部拥有主权，称其为北方领土。二战以来，俄罗斯和日本之间有关千岛群岛的领土争端一直没有解决，因此没有能够在战后签署正式的和平条约。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说，伊朗试射导弹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并且呼吁联合国制裁伊朗委员会针对这一事态采取措施。美英法德四国在递交联合国制裁伊朗委员会的信中说，这次导弹试射严重违反联合国的决议，委员会应当采取适当的行动。英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里克·罗夫特说，究竟采取何种行动将根据技术专家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评估而定。联合国第1929号决议禁止伊朗发射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路透社援引美英法德四国的信说，伊朗试射的导弹具有运载核弹头的能力。伊朗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试射了一枚精准的制导新型弹道导弹，但否认这枚导弹具有运载核弹头的能力。伊朗外长扎里夫说，伊朗的所有导弹都不是按照运载核武器来设计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10月22号星期四，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结束了为期3天的英国之旅。中国媒体和民众表示期待中英两国在未来更紧密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习近平作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贵宾，在皇家礼炮中开启了他的超级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会签署价值460余亿美元的协议，但是也遭到了人权组织的抗议。据报道，习近平抵英首日就在前往白金汉宫的林荫大道上遭遇了高举标语和横幅的抗议人士。10月20号，来自自由西藏以及英国特赦等团体也聚集在英国皇家迎宾大道附近的圣詹姆斯公园一角举行抗议活动。卡梅伦首相的发言人说，首相提及了人权问题、各国合作应对问题的重要性，并且谈论了这些问题在各国发展前行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是他并没有透露具体谈及的问题。相对于海外人权团体的愤怒情绪，在中国的民众对习近平此行表示乐观。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然后主席也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能够得到这个英国女王这样的接见的这样一种礼遇吧，我觉得也说明了中国的大国地位现在确实在国际上应该是被每个国家所重视。然后我觉得背后支撑的话，应该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好吧。国际上很多的国家呢也会把中国当成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经济合作的伙伴，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还是挺自豪的。
就是现在也说明那个英国人他们也开始真正的去正视中国的这种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了嘛。过去的话，这些其实欧洲这些国家是不太重视中国的嘛，现在就是英国这么老牌的帝国都已经很认真的来对待中国了，其实是把中国作为跟至少跟美国同一个档次的一个层次的国家在交往嘛。
星期三，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英国已经和中国达成价值400亿英镑的协议。他表示，两国可以维持坚实的关系。习近平此行签署的协议包括了能源、邮轮、医疗、基础设施、飞机引擎，还有汽车等等的领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的访问，相对于一个月前他在华盛顿的红地毯待遇，习近平在英国受到了更隆重的礼遇。英国人为他铺上了英国媒体所说的最鲜艳的红地毯。与美国不同，英国方面没有批评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也没有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作风。相反，伦敦强调习近平的访问标志着英中之间的所谓黄金10年的开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英国首相卡梅伦10月21号在唐宁街10号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举行联合记者会。卡梅伦盛赞两国强劲的伙伴关系，并称英国是中国精选的西方伙伴。
我们应该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不仅推进中国在英国的投资，也要促进英国在中国投资的增长和扩展。我们应该加强两国的金融和经济合作。英国作为中国在西方精选的伙伴，在影响到两国的全球问题上，我们也要进一步推进伙伴关系，从气候变化到战胜贫困，从全球的医疗问题到打击不稳定和极端主义。正像习近平主席昨天说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抓住时机。
卡梅伦在讲话中只是简短提及他与习近平就商业网络间谍和人权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讨论。他强调，习近平访英标志着英中关系新时代的到来，标志着英中关系黄金10年的开始。除此之外，在习近平10月19号到23号访问期间，卡梅伦政府以及英国王室竭尽所能给予习近平礼遇。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下榻白金汉宫，英国女王还设国宴招待习近平一行。季米特里斯瓦斯托普洛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华盛顿的首席记者，在被问到英国和美国对待中国的做法到底有哪些不同时，他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9月对中国新疆的访问为例。在新疆，奥斯本提到英国需要中国，并希望成为中国在西方的最好的伙伴，而完全没有提及到中国政府在新疆对当地的维吾尔族人实施的高压的安全政策。
The assumption was, therefore, we're not really going to raise questions about human rights. 那么这样的一个衍生的含义就是，我们不会提到人权问题，对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做法，我们也不会提出强烈的挑战。在美国批评中国的所有问题上，包括不遵守国际准则等问题上，英国的说法是，尽管我们是这些国际架构的一部分，如果中国希望选择另外一个方向，我们没意见，只要他们向我们的核电厂投资就行。
斯瓦斯托普洛是10月20号在华盛顿智库的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不过他的说法当场遭到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反驳，但是许多的西方媒体，包括英国媒体，都批评英国为了钱向中国叩头。这已经不是英国第一次被指责迎合中国。今年3月，英国不顾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反对，成为第一个申请加入中国新创建的亚投行的西方国家。英国倒向中国的做法令美国的一些人士担忧。曾担任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科特·坎贝尔说，
我确实认为英国理解这点很重要，除了贸易和商业之外，还有更多一系列值得担忧的问题。我希望看到英国继续捍卫自己曾经致力的一切，香港的需求，中国与达赖喇嘛的对话，一些人权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很重要，希望看到他们继续坚持。
坎贝尔指出，在美国取得重大成就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有英国的参与。他还强调，英国目前的做法不会影响到美英关系。但是已经有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已经迈入了新伊丽莎白时代，其特点是英国减少对欧盟、美国传统关系的关注，加强了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双边关系。VOA 卫视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菲律宾警方说，星期三在宿务市一家餐馆的生日庆宴上，一名佩戴枪支的中国人开枪打死了两名中国外交官，打伤了总领事。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斯·何塞在记者会上介绍了案情。
这起造成外交官沈孙和李辉死亡、总领事宋文华重伤的不幸枪击事件的相关人员都是中国驻宿务领事馆的人员。枪击事件是领事馆人员的一位亲属的极端行为。
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何塞说，中国方面配合调查工作。
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以及驻宿务领事馆对菲律宾当局的调查给予了全力合作，双方根据维也纳公约关于外交和领事人员关系的规定，以及2009年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领事协议，妥善处理这一事件。
关于犯罪嫌疑人是否遣返回中国受审，何塞说，
拘押权将转交中国，他们必须接受中国的法律程序。
一对中国夫妇，其中包括涉嫌开枪者，已经被警方拘押。菲律宾警方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行凶动机。中国驻宿务总领事宋荣华目前在宿务医院接受治疗，伤势稳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呢是有关宿务枪击事件的报道。中国驻菲律宾宿务外交官枪击事件星期三发生之后，中国官方媒体仍然低调处理，而外界各方均表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范凯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外交官在菲律宾宿务遭枪击两死一伤的事件发生后，这一消息呢一度呢在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美国国会的一位关注国防事务的参议员说，美军应尽快进入南中国海岛礁12海里巡航，称等待的时间越久，接下来的风险就会越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丹·沙列文10月20日在华盛顿智库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美军到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地建成的岛礁12海里巡航当然有风险，但不实施这项行动对美军未来的风险更大，而且美军等待越久风险也会越大。 本月早些时候，媒体广泛报道，美国海军即将得到白宫授权，进入有关岛礁12海里范围内巡航，以行使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权。白宫和五角大楼迄今为止还没有证实，也不否认有关的报道。北京已经发出警告，称绝不允许任何人以航行自由权为名侵犯中国主权。1996年台海危机时，沙烈文参议员当时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并亲身参与了美国海军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的行动。他说，跟当年的情景一样，美国的可信度现在再次受到考验。他认为，进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巡航，并非挑战中国的主权，而是维护国际秩序。中国也一直是这项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紧密的盟友，但是东京对于华盛顿据信即将派军舰驶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继续持观望态度。分析人士说，这可能涉及北京试图引诱东京改善日中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10月初，多个消息来源称，美军即将获得白宫指令，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建成的一些岛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权。白宫和国防部迄今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一说法。来自亚太地区多个盟国首都的消息说，奥巴马政府已经就这项巡航行动与这些盟国做了沟通，但除了菲律宾之外，这些盟国还没有公开声明支持或参与美军12海里巡航行动。被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盟友的日本依然处在观望状态。东京早稻田大学国际法教授池岛大策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国会最近通过的新安全法并不适合日本在目前这个阶段介入美军在南中国海可能采取的行动。
我们需要满足3项严格条件才能依据这部法律采取行动，所以我认为日本政府会非常谨慎和低调地处理这件事情。
新通过的日本安全法授权日本自卫队在军事上协助盟国，但其中一项前提是国家的生存遇到了外来威胁。正当日本政府在南中国海事务上处于观望状态时，中国政府抓准时机向东京示好。北京派出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10月14号赴东京访问，答应会加快建立两国防务高层联络热线。尽管中国领导人1年前就答应过建立这条热线，以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指导大策教授说，东京一直希望改善跟北京的关系，因此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
This moment, Japan has got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此时此刻，日本与中国关系良好。中国一些重要的外交官多年来首次访问日本，准备重新塑造友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应介入美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
美国官员们说，到南中国海巡航关系到航行自由和国际秩序，并期待盟友的支持和参与。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丹·沙利文星期二在一次讨论会上也表达了美国的这一立场。
如果我们采取行动，你也知道我支持我们这么做，我们应该跟一些盟国一起行动。
国际社会关注美军何时派军舰或飞机进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以内。据信奥巴马政府就如何具体实施这项行动继续与盟国磋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海军官方微博20日发出的消息称，美国海军舰艇艇长代表团一行27人星期一登上了中国唯一的航空母舰辽宁舰，并与中方舰员进行了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中国媒体称，就在美军宣布随时随地进入南中国海的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海域巡逻之际，辽宁舰首次对美军第一线指挥人员开放， 说明中国军队的自信和透明，不希望中美因南海纷争影响新型大国关系。美军多位舰艇长星期一参观了辽宁舰，但是中国媒体直到星期三才广泛报道了这一新闻。据称，这次参访是中美两国海军年度交往计划的一部分。今年二月初，中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29人赴美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次美国海军派出27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是对中国海军参访美国的回访。环球时报援引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大校的话说，安排美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参访中国唯一的航母，体现了中国海军改善和发展中美两军关系的真诚态度，也展现出中国军队的开放、透明和自信。不过，媒体无法证实两国海军将领之间是否对美军前往南中国海岛礁巡航分歧举行会谈。据媒体报道，美国海军巡航南中国海已经是蓄势待发，不过美方至今仍然没有公布派遣海军前往南中国海的具体日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亚洲媒体对这一进展进行了密集的报道。亚洲时报网站19日称，奥巴马政府最终授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将军舰派往南海地区。未来两周，美国最先进的滨海战斗舰很可能前往这一水域。日本共同社报道，奥巴马政府已经通报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相关的国家，美军很快将派舰艇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水域。面对即将来到南中国海巡航的美军，中国国防部长范长龙周末在香山论坛上发表讲话说，即使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军队也绝不轻言动武，将通过友好协商与当事国解决分歧。这段话被广泛解读为中方不会因为南海争端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援引中国军事专家的话说，美军宣称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海域，并未令中美海军例行的军事交流活动受到影响，这从侧面表明中美并不希望可能出现南海纷争影响两国关系的总体格局。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初创风波虽然逐渐平缓，有关其战略意图的讨论却一直未曾平息。该行的后任行长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试图消除外界对亚投行成立意图的种种疑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亚投行后任行长金立群此次演讲，一方面希望消除有关中国借该行挑战现有体系的疑虑，另一方面则刻意地向美国展现其包容和大度，即你不接纳我进入 TPP， 我仍然欢迎你加入亚投行。金立群在演讲之后回答提问时说，出于某种原因，中国仍然不是 TPP 成员，但认为该问题将会得以解决。他说，能否加入 TPP， 中国的改革计划和政策的自由化将有助中国与 TPP 各成员国达成跨境投资协定。他在表达与美国完成投资协定的愿望之后，邀请美国随时加入亚投行。
Now, even though for some reason China could not be part of TPP, the door keeps open.
虽然由于某些原因中国无法加入 TPP， 美国加入亚投行的门则永远敞开着。我对美国政府官员说，门始终敞开着，我们对美国的邀请长期有效，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给我们一通电话，我们随时请立相奉。
美国自发起 TPP 倡议之时就强调所具的高标准，而这些有关知识产权、劳工权益以及环境等方面的高标准，也体现出美国对未来全球贸易秩序的态度。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在近日的一次演讲中，着重强调了 TPP 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 他说，在全球兴起重商主义的模式之际，这个协定将有助于美国在领导未来全球贸易标准的竞逐中占据先机。弗洛曼还说，中国距离该协定的要求的高标准尚有差距，即暗示美国可能不会在短期内考虑将中国纳入 TPP。 金立群对于外间在亚投行的管制方面存有的疑虑，也就是会否滋生官僚腐败引发环境危机等，也做了相应的准备和解释。他称，亚投行在管制方面将会体现出精简、廉洁和绿色的特点，也就是具有效率，防止腐败，重视环境。他说，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依赖严厉的管制措施，要随时刻意避免冗员，以保持简洁高效。防范腐败的关键在于零容忍，那样才能够使得该行成为成功、受到认可的一流机构。近60个国家以创始成员加入亚投行之后，有关对该机构可能危及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忧虑已经转向对其作为现有体系补充的认可。但是有关中国发起该国际机构会对二战之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它是否服务于中国的全球性的战略等方面的疑虑仍然存在。金立群演讲的一个要点就在于消除这一方面的疑虑。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宣称或者重申过，中国将通过注入资金或者经由其他的双边协助等方式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支持。他说，
Because China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China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ADB. We have to.
因为中国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中国也是亚开行的重要利益方，因此中国周围这些机构的成员以及国际社会议员都应该表现出负责任的形象。
他将有关亚投行可能对世行和亚开行形成挑战之说称之为对两个机构能力的轻视。金立群将亚投行称之为上述两个机构的兄弟，将挑战之说称之为无稽之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金立群在演讲中以英国诗人安德鲁·马维尔对米尔顿《失乐园》的一段评论与亚投行的管制作比，即宣称该行管制将不会摒弃任何一流管制所应该具备的要素，而任何与该多边机构不相符的因素都应该坚决地予以摒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务院本星期举办的环境与清洁能源投资论坛会上，几位美国内阁成员都主张加强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但是专家指出，中国企业不尊重知识产权的问题是合作的最大障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和水滨的报道。Specifically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本周美国国务院举办为期两天的环境与清洁能源投资论坛，邀请到政界、商界以及学术圈的数百位嘉宾。这个由谷歌和乔治城大学共同协办的活动，旨在为创新的新能源技术开发市场提供吸引投资的机会，也是美国政府结合各界力量共同为改善气候变化达成减排目标而所做的努力。副总统拜登在论坛开始前一天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与中国合作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要创建公共私有合作伙伴制度以及城市、州和国家的伙伴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与中国合作以获得不同等级上的伙伴。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论坛上强调，气候变化是美中之间改变传统竞争关系的一个契机。
我们和欠发达国家合作，其中一个很大的国家就是中国，这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再也不可以像以前那样互相角力，不去齐心协力地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能源部部长也强调，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是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里程碑。然而在两天的会议中，企业家们却极少提及与中国合作项目的具体案例。与会的投资公司代表和企业家们也对此提出疑问。
聊一聊这个，看看就是十一月。
一位从事美中环保与能源交流行业20多年的学者给出了答案。
目前美国公司主要担心就是还是他像以前那个还是担心 IP 啊，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些纠纷，怕中国方面的一些公司的合作伙伴能够就是这个对技术的这个 loyalty 方面不是太关注。
和平解释道，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公司更需要美国的先进技术而不是资金，而在能源技术这方面，研发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往往比其他产业大，所以美国技术公司会更加担心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会得到尊重。而副总统拜登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公司应将经济利益和道德标准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
这创造了大量的商业利益和道德要求。我们开发出来的先进技术，我们可以出售，而我们也可以赠送给他们一些技术。
拜登强调，气候变化是对全人类的威胁，合作而非竞争才是可取之道。美国之音，尼亚水心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台湾新闻方面，国民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朱立伦21日就换柱案遭到了特侦组传讯。朱立伦今天批评民进党操纵负面选举，使用抹黑招数，对此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立即做出了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0月22号南下台中，展开参加2016总统大选后首场造势活动。针对前一天遭到台湾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就国民党的换柱案传讯问话，朱立伦表示，自他成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后，民进党已经不再是躺着选，但民进党不应该站起来操弄负面选举，并对他进行抹黑。朱立伦说，
今天我们要全力的出发，就是要给台湾人民一个选择，那让台湾人民知道说未来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政策是什么，让大家来做一个选择，而不是在纠缠在所谓的用这样的负面选举的方式。就像民进党这几天发动的，不管是司法罢免、弹劾或者是负面的攻击，我觉得这不会获得台湾人民的一个支持的。
10月21号，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首度以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被告身份遭特侦组传唤。这起司法调查案件起因是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此前在记者会上曾经提到国民党通过资源与搭档要求他退选，而被在野党民进党立法委员陈廷飞及台联党立法委员周尼安递状告发。根据台湾选举罢免法规定，对于总统候选人或具有候选人资格者寻求其约、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放弃竞选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过朱立伦在被讯问后说，他被检举一事是民进党发动的司法告诉，这是在滥用社会司法资源。他强调他将勇于面对所有的造谣抹黑。对此，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2号在接受媒体询问时做出回应表示，他说，
我觉得现在这个司法案件主要是因为这个国民党的相关的当事人在国民党的公开的会议里面有讲到类似于说以搭档资源劝退这样的话了哈，那这本来就是这个司法单位要主动去了解的、去厘清的嘛哈。那不管有没有什么人去告发他哈。
对于有蓝营立委批评现在法务部只办蓝不办绿，以及法务部是民进党开的，蔡英文说，
司法就是司法我们对于司法在厘清这个很多的问题上面，我们是期待司法能够中立但是要履行他们的职责了。那大家不要忘了，现在执政党还是国民党。
各界都相当好奇蓝绿候选人的副手人选名单，国民党和民进党方面都表示目前还没有决定。蔡英文在面对媒体追问时表示，民进党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团结力量打赢选战。蔡英文说，
我们不需要做过多的预测那我们的对手也不要老是刻意的放话这样会误导外界的观感很不好那民进党现在最大的责任最大的任务就是我们要 团结集结最大的力量，把这个明年1月16号的选举这个选战打好。
朱立伦指出，他的团队还在刚刚开始的阶段，目前还没有思考副手人选的方向。朱立伦说，他对副手人选一定是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对性别、省级没有设限特定条件。朱立伦说，
那我也欢迎社会大众给我们一些想法跟建议，我们一定用一个开阔的心胸去想未来台湾的新一代啊，不一定一定要从政治界出身。
目前各党总统候选人都开始进行全台湾跑透透的竞选行程，23号国民党及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都将前往新竹与各地方部会进行拜访。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预计11月美国的感恩节之前访问美国，与奥巴马政府官员会面，说明他的政策方向。美国学者认为，朱立伦来美对国民党的选情不一定有加分的作用，但是他要做的是让美国相信国民党仍然具有竞争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兼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星期二正式请假代职参选，台湾总统和立委选情也开始增温。在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会面后，朱立伦星期三在一个电视访谈中表示，他暂定在11月中上旬访美，和美方要谈的首要议题就是两岸关系，因为美国对于涉及区域和平的问题非常关注。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6月访美时受到奥巴马政府高规格接待，蔡英文进入美国白宫、国安会和国务院办公大楼，也和副国安顾问海恩斯及副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朱立伦访美将受到何种接待，也成为台湾各界关注的焦点。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瑞宗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朱立伦应该会得到美国政府对各党派参选人的标准接待。他相信美国对台湾不同政党候选人不会有偏好。瑞宗泰说，
我不认为他们有偏好，我认为他们偏好的是稳定温和，但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会持续，不论谁赢，我不认为他们有偏好。坦白说，我也不认为美国官员应该对他们的偏好表态，这个决定应该由台湾选民来做。
瑞宗泰表示，由于传统上美国对国民党比较熟悉，因此民进党过去一直在做的就是让美国对他放心。不过如今国民党选情不佳，朱立伦也必须说服美国国民党还是可以在这次选举中被人们指望。瑞宗泰说，
过去对民进党有利的是让美国安心，告诉美国民进党是可行的替代选项。蔡英文在2016年选举的选战中就有不错的表现，我认为目前国民党要做的就是民进党过去必须做的，要说服美国国民党是仍然有竞争力的政党，我认为朱立伦可以做到这一点。
至于朱立伦与蔡英文对决胜算如何，对台湾政党政治有深入观察研究的瑞宗泰说，如果朱立伦在6月时参选，较有可能削弱蔡英文的胜算，但在距离投票日3个月时才出马，只能拉近总统选举中与蔡英文的差距。如果要胜过蔡英文，他认为必须要亲民党的宋楚瑜退出选举才有机会，因为根据国民党最有力的民调，朱立伦还落后蔡英文10%几，这些票源掌握在宋楚瑜支持者的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新闻方面，就在黑客吹嘘他们入侵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的个人电子邮箱几天之后，来自这个信箱的信息被公开。维基解密星期四公布了这几个账号的几份文件，包括看来像是关于美国情报界所面临挑战的文件，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伊朗的建议初稿。这个反保密的网站还公布了布伦南安全审查申请文件的草稿，里面包含了社保号等个人信息。维基解密为了这个做法进行辩护，称布伦南偶尔使用这个私人电邮账户处理一些涉及情报的项目。维基解密还表示将会在未来几天再公布一些文件。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发言人对网站的说法予以了驳斥，他说没有迹象表明到目前为止被公开的文件当中有机密文件。他说从事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工作以及有这方面专长的公民有这些文件并不奇怪。这位发言人还称这种黑客行为构成犯罪。他说受害者是布伦南一家，他们的私人电子资料遭到了恶意洗劫，现在又被散布到网上。这些发布到危机解密上的文件似乎来自一名美国的高中生，这名高中生本周早些时候对华盛顿邮报说他入侵了中情局局长的私人电邮账户，以此来抗议美国的外交政策。危机解密上的这些文件都是在布伦南加入奥巴马政府之前产生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极端保守的自由党团星期三宣布该联盟多数成员支持共和党议员保罗·瑞安出任众议院议长，这一支持没有达到正式认可所需要的 80%， 而保罗·瑞安曾表示他需要 80% 的支持才会同意竞选议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是混乱的一天，众议院共和党人试图找到新的领导者。纽约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彼得金说，
如果不选保罗·瑞安，我不知道还能选谁，我们将陷入大乱。
瑞安说当议长不是他想要做的工作，
议长不是我想要的，我也没有寻求出任议长，我目前的工作是我一直想做的。我得出的结论是对国会、对共和党还有对我们的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我们的国家迫切需要有能力的人来领导。
担任了九届国会议员的瑞安星期三夜间与共和党内部的极端保守组织自由党团讨论了他出任议长的条件，但瑞安在星期四的投票后说，这朝建立一个团结的共和党团队迈出了积极的一步。爱达荷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劳尔·拉布拉多说，
我们需要知道他是否会改变众议院的性质，改变华盛顿的工作方式，这就是我们一直要求的。
谁当选议长这件事关系到美国政府是否可能部分关闭。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诺姆说，
保守派议员要求采取行动迫使奥巴马屈服，众议院领袖不会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果这样做共和党人就会给美国经济造成巨大破坏。
不过时间不多了，共和党人没有太多选择。共和党战略研究人士约翰·费赫里说，
自由党团必须决定他们是要南希·佩洛西来帮助共和党人选择议长呢，或是与其他共和党人一道选择议长。我认为自由党团最终会决定支持保罗·瑞安。
Thank you very much。
选举议长只是国会急需讨论的一系列问题之一，众议院还要决定是否提高美国债务上限，以避免政府部分关闭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的美国现任副总统乔·拜登星期三在白宫宣布将不参选总统。几个星期以来，各方一直在猜测和观望拜登宣布是否将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拜登在夫人吉尔和总统奥巴马的陪伴下说，我相信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发起能够赢得提名的竞选活动了。虽然我不会做候选人了，但是我将明确而有力的发声，说出我们作为一个政党所持的立场和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应该走的方向。拜登副总统的儿子拜登今年五月因脑癌去世，经历了丧子之痛的拜登副总统之前曾说，他不确定自己在情感上是否有足够的毅力来竞选总统。目前在角逐2016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争夺战中， 前国务卿和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处在领跑地位。福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民调当中名列第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星期三举行了一个特殊的活动，提醒人们，人类最好的朋友狗不但可以作为我们的宠物，还帮助人类完成许多危险的任务，它们应该得到人类的善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10月21号，在国会山办公大楼出现了不常见的一幕，这八只人类最好的朋友都获得了2015年美国动物慈善协会年度英雄工作犬。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奎拉尔告诉美国之音，尤其是军犬，他们在海外执行危险的任务，挽救军人的生命，退役后应该把他们带回美国，享受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我们首先要善待动物，特别是军犬，在战场上与军人并肩作战，救过性命，建立了感情。如果这个军人退役后想要收养这只军犬，我们应该给他们这个机会。
这些得奖的狗当中有军犬、警犬、消防犬和服务犬等等。退役军犬兰博中士获得今年的英雄军犬称号，他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参与过600多次搜寻爆炸物的任务，后来在一次训练中受伤，一条前腿被截肢。兰博现在仍然非常活跃，他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吉祥物，他常常到学校里向孩子们展示军犬都做些什么。吉娃娃哈利曾经在宠物繁殖场受到非人待遇长达10年，一只眼睛被毁坏，后来哈利脱离了宠物繁殖场，成为拯救受虐动物事业的象征。他的故事即将在美国的一个有线频道播出。伊拉克退伍军人杰森哈格说，他的服务犬埃克森帮助他融入正常的生活，他呼吁人们停止虐待动物。
这些狗能挽救人的生命，改变人的生活，虐待动物等于是剥夺其他人得到帮助的机会。
美国动物慈善协会总裁格恩泽特告诉美国之音，每一个得奖的英雄犬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他希望这些故事能够发出重要的信息。
我们可以用他们的故事来影响国会山的政策制定，他们也启发了我们如何与动物共享这个世界。
格恩泽特说，他们的努力促成国会在新的国防预算授权法案中加入了海外服役军犬的退休待遇条款。
我们认为，如果这些军犬曾经和军人一起并肩战斗，他们回到美国就有资格退役，和他们的军人战友享受同等退休待遇和尊严。
国会已经通过了这项国防预算案，并已经提交给奥巴马总统。不过，奥巴马总统正在考虑是否要否决这项法案，因为白宫反对国会将部分国防开支纳入特别款项的做法。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参众两院目前正在争取得到足够的支持来推翻奥巴马的否决，或许这些人类的好朋友能够说服更多的议员来支持这项法案。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无家可归儿童的数字近年来稳步上升，据估计已经达到了250万人，在首都华盛顿可能就有1200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军的报道。
今冬每天都要在华盛顿最大的无家可归庇护所 DC 总社 DC General 度过几个小时，他为小居民们带来饭团和水果，还有欢乐。孩子们把他叫做东师傅。
我喜欢跟东师傅一起唱歌，我喜欢跟东师傅一起吃米饭，我喜欢跟他一起做的所有的活动。
京东的项目带有精神修养的基调，包含了武术、冥思和园艺，还有少年义工帮助他。
我教育他们要保证今天有自己的家，每个孩子都指着自己的身体说这就是家，我们发现更大的家是大自然。
京东说，从事义工服务的理想来自他的母亲。
我母亲从韩国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她问我为什么国家这么富，还会有这么多人睡在街头，为什么你不帮帮这些人。
不过她直到19年前才开始投入，那一年她的母亲中风去世了。
我很悲伤，母亲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回响。我去了庇护所，看到住在那里的孩子，开始和他们一起活动。
对京东来说，园艺帮助孩子们找到快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下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共和党人主导的国会调查委员会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在2012年遭遇袭击之后，他因为此事失的眠要比所有人加起来的还要多。克林顿是出席星期四国会听证的唯一证人，这是国会就上述这起造成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在内的四名美国人丧生的袭击事件举行的第四次听证会。共和党议员称，对于事件的经过以及如何能够预防事件发生的问题，克林顿的说法前后不一致。他们还表示，之前的调查不够透彻。共和党议员尤其想要知道的是，袭击领事馆是否是有计划的恐怖袭击，而且通过采取恰当的安保措施就能够予以阻止，还是说袭击是那个地区广泛发生的对嘲弄伊斯兰教的视频进行抗议的一部分。听证会从早晨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克林顿有时看起来有点无聊和不耐烦，但他冷静地回答了所有的提问。他表示，任何地方的安保要做到滴水不漏是不可能的。美国部队和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的联合营救行动救出了70名即将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处死的人质，但是在伊拉克北部的这次战斗中，一名美国军人受伤身亡。这是在持续了一年的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行动中第一次有美国军人牺牲。五角大楼军方官员表示，那些被美国部队和伊拉克敢死队救出的人质之前一直被关押在伊斯兰国组织的一座监狱中。五角大楼的一份声明说，有消息称这些人质即将被大批处死，因此发动了这次突袭。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报道说，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数十名库尔德武装人员和美国军事人员参与了救援行动。这名官员还说，美国部队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协调合作，让这次行动得以实施，同时还获得了有关伊斯兰国的重要情报。目前还不清楚那名在行动中牺牲的美国军人的身份。巴基斯坦官员说，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偏远的西南部地区引爆炸弹，造成至少10名什叶派穆斯林死亡，多人受伤。这起袭击发生在俾路支省的布罗兰地区。俾路支省内政部部长巴格迪说，身穿罩袍的自杀炸弹手走进一个聚集着什叶派穆斯林的清真寺，然后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当时什叶派穆斯林正聚集在那里过阿舒拉节，纪念先知穆罕默德外孙侯赛因之死，还没有组织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他对找到方法来平息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感到谨慎乐观。克里星期四在柏林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4个小时的会晤之后表示，接下来几天或许会出台一些有助于平息这场骚乱的提案。他说，他计划周六在约旦首都安曼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和约旦阿卜杜拉国王会晤时向他提出这些提案。他敦促以巴双方采取具体的措施来停止暴力。根据星期四发布的一份经济报告，美国就业和住房市场正在改善，这或许会让美联储更有可能加息。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徘徊在40年来的最低水平，新增了3000人，全国范围内达到总共259000人。经济学家表示，这次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低于30万人，可能就意味着就业市场正在好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